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悟中修，作者伊利诺州大法弟子。我从1995年6月得法至今修炼18年了，回顾18年的修炼历程，我的体会就是信师信法，对照法找自己还有什么没做好的。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每天我有两次检查自己的时机，一次是站在师父的法相前，想我哪一点还有人心，没有站在法上想问题，有要去的人心却没有做到法的要求。再有一次，每天早上打坐中，我能在纷至沓来的杂念中识别哪些是我该去掉的，排除了不在法上的东西，去掉人的执着就清净了，智慧也就相应产生了，了悟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时常不会立即修出这种状态，我就延长打坐时间，当腾静上来的时候人就精神了，苦能修出忍和定力，能排除杂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业力不是一天造下的，也不是一天就能消掉的，要持之以恒的实修，要经得起磨难的考验。佛性和魔性在自身中随时都在，师父给我安排了一条修炼的路，这是最好的路，是登天的阶梯，每一层台阶有每一层的标准，每一层都会有考验，有磨难，就是修好了，长功也不是轻松的事儿。一时难以说清18年的修炼历程，庆幸的是，我常警告自己，修炼中不要懈怠，遇到突发事件时我才能保持冷静。下面就说说我在最近一次车祸中的心路历程。这是2013年1月30日中午发生的事情。我下了公共汽车，前面路口是红灯，一排汽车给我让路，我急速地过马路，刚过主车道，一辆轿车从侧面疾驶而来，只听当的一声巨响，车的保险杠撞在我的两条小腿上，我栽倒在发动机的盖子上，司机见撞了人，紧急刹车，我靠惯性飞起来，摔在车前3米多远的马路上。这时我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即想到没事儿，爬起来就走。当走到离马路150米远时，撞人的司机和见证撞人的过路车辆才追上我，我没有停步，说我没事儿，你们走吧。他们又跟了一段路，见我能行走也就走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18年了，今年78岁。当巨难发生时，归还命债的瞬间，我想到的是没事儿，你们走吧。到了工作地，我为神韵广告装塑料袋干了2个多小时。这时同修送饭来，我吃了饭觉得头昏恶心出冷汗，有要休克的感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内脏也受到了震荡，我不该吃这么多东西。一摸后脑有一个鸡蛋大的包，我的鼻梁上流着血。同修问我要不要创口贴，我说不要，一会儿血不流就好了。我走路不稳，同修说要不要扶，我说不要，我要自己走。又有同修问要不要拐棍，我说不要，我知道磨难是考验，不能求，一求就放不下了，绝不能用常人的理来动摇自己的心。同修的关心也是师父借同修的口来考验我。到了晚上，我儿子知道我被车撞了，赶过来陪我，问我能不能原地站起来，我说能，我用手臂撑着原地站了起来。当晚我的腿肿得比平时大一倍，有淤血，晚上发正念时我腿拉上来双盘了17分钟。想到的是师父说有的学员骨头被打碎了还在双盘，我比他的难小多了。 睡不着觉，到了夜里一点了睡不了，两点还睡不了，三点还睡不了。我想不就是疼吗？我叫你疼上加疼，把腿拉上来那个疼劲儿真是透彻骨髓，打坐的苦更胜于伤痛，痛极了我倒下就睡着了，再醒了就听法。到了第二天，头上的包消了，可是后脑、内脏甚至胯骨肌肉，不管碰没碰撞，到处都有细胞在解体重组的感觉。如果我第一念不正，那就是筋断骨折。由于出事后第一念我很正很纯，旧势力挡不住，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看我达到了心性标准，给我加持，我对师父讲的法有了新的领悟。什么是实修？真修必须在重大考验面前不动人念，信师信法。人间的神奇是法力的展现。我伤后第十一天就能外出三小时参加学员的集会，我的身体经过十五天掉了十磅，但我当天就能从平地上站起来，还了生死债。在修炼的尾声中，闯关的过程觉得写出来交流比埋在心里要好。一个78岁的人的腿怎么这么硬实呢？奇迹来自大法和正念。在伤后的第三天，我觉得有点后怕，如果我不发出没事的正念，不立即离开现场找身上的伤处、骨头是否受伤，只要半分钟，在场的司机和路人都会在第一时间报警，只要三分钟左右，警车和救护车就会赶到现场，把我抬上担架送到医院检查、点滴、化验、吃药，再说什么都晚了。是神是人，关键就在第一念。是师父的慈悲苦度使我明白了法理，转变了观念，临危不惧地守住了正念，才有了今天的结局。大法的神圣和超常在危难中的验证，今天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修炼登顶时千万别松懈，修出法正人心纯正的第一念至关重要。现在每天能打坐2小时以上，虽然每分钟都比伤痛还难受，但是业力的消减伴之而来的是身体的快速进化，定力的增加，忍耐力的增加，得到的是心性提高。就这样过了10天，坐着躺着都难受，内脏骨节每个细胞都难受。这时我想，那么多人为推广神运出力，我也不能这样在家里待着，我要为辛苦做推广工作的同修做包子送去，让他们吃顿可口的饭。早上起来就发面剁馅，忙了一上午，包子做好了请同修去车站接，我坐火车汽车送到同修处挂在门口，从早8点忙到晚7点，我没泄劲儿，心情愉快，心想大法弟子是为他的生命，修的是无我，能放下自我才是神圣而又有意义的事儿。试过之后，我的腿比在家养着还舒服，念一正师父就管我了。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弟子要知难而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被飞速开来的轿车撞上，年轻人的腿也会撞断，我一个78岁的人为什么腿没撞断？试过3个月，肿消了，淤血散了，但迎面骨只有皮的部位，还有1厘米厚的像轮胎橡胶样的肉垫没消失。我想是师父在我被撞的瞬间给我加了一个肉垫保护了我，从内心升起8个字，师恩难报，佛法无边。伤后1个半月，神运的大广告车过桥时撞变形了，不能用了。当我知道后，立即想，只要画面不坏，我就要修好它，它是用来救人的，不能不管。去了一检查，画面有伤，但不影响使用，但我的伤痛还没有全好，走路还不利落，一干活就要爬高，上梯子有难度，但修的车已经撞成菱形了，是方刚做的，用5吨的冲力也不变形，修有难度。我发愿有难度也要修，1周内把它修好，锯方刚，切铆钉，登高钻孔，下暴雨我都没有退缩。 我不拿腿疼当回事儿，硬是在六天时间里与同修一起修好了广告车。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什么伤什么疼，为了救人，这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心到位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要的就是弟子的心有没有那个正念，有了正念就有神的能力，都是师父给的。法轮大法是超长的理，只有修炼人不懈地突破艰难困苦，才能尝到正性正念的神威。第一念正了，下面的考验还要持续的正念突破自己。昨天我在锯木头时，一块布卡住了电锯，停了电锯，我用力拉布，中指碰到工作台的棱角，破了一个大口子，流了不少血。有同修拿来创口贴，我说不要，我用餐巾纸包起来，用胶纸一贴，照样干活，到了第二天就好了。今天大法弟子的身体已经不是一般人的身体，就怕自己的观念跳不出人的这层理，还被常人心束缚着。师父在《弘引广度众生》中说，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放不下人心，也明白不了这一层的法。我与同修在一起交流，内心非常舒畅，缘分非浅，特别在最后的修炼中能一起走，太幸运了。回想起来，还有多少机缘没抓住，修炼留下多少欠缺，在找自己中更精进实修吧。谢谢师父，谢谢大法，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使我在大法修炼中走到了今天，作者西雅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1997年9月得法，到今天已经16年过去了。得法的那一年我60岁，今年已是76岁高龄了，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我的生命就活不到今天。1995年，我先生的妹妹从北京给我带来了转法轮，我看了一些章节，但没有系统读完。尽管这样，真善忍三个字却深深地印刻到了脑中。1997年，我去美国探望儿子时，我带上了转法轮。1997年，也就是我60岁的那一年，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白天晚上都不能睡觉，似乎失去了睡眠功能。又由于心急乱投医，练了一种邪法，招来了附体，那更是雪上加霜。附体天天吸取我身上的精华。就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我突然动了一念，我要修炼法轮大法，要按真善忍最高宇宙特性去做，返本归真。想到就做，第二天我就开始认真读转法轮了。一周后我就决定回国去修炼。回国后一到北京，我就到妹妹所在大学练功点去练功了。十几天后回到湖北的家里，马上找到了练功点开始修炼。得法初期，师父为我显现了很大的神奇法力，第一天晚上就为我清理了家庭环境。练功一周后就给我灌顶，两周后就给我消思想业，并在我眼前显示出师父的法相，破除我的无神论思想，坚定我修炼的信心。修炼一个月的那天晚上，师父为我除了附体，这一切我都亲身感受到，并在梦中看到。我知道这不是梦，是我的主元神在另外空间真实地看到和感受到这一切。3个月后， 我的睡眠功能恢复了，从此以后再不为睡不着觉而忧心了。从1997年9月开始修炼，到1999年7月离开大陆来到美国，我在中国大陆修炼将近2年，与同修们早晚练功、学法、外出弘法、交流、切磋，心性提高很快。特别是在老学员带动下，对学法的认识比较清楚。在大陆近2年的时间，读转法轮将近100遍，并抄法2遍，为个人修炼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也为日后的正法修炼奠定了基础。1999年7月3日，我来到西雅图，7月20日就传来国内迫害的消息。听到这一消息后，我流着泪跪在师父像前说：“师父，我要跟您走，真善人宇宙大法是谁也破坏不了的。”随后传来了北美佛学会的信息，到DC去证实法。我和西雅图同修一起去了DC，向世界各地来DC的旅行者，向美国国会议员，向新闻媒体宣告，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迫害大法是错误的，是违反宪法的，是破坏人权的，正义必胜，邪恶必败。从此以后，我就与同修一起走上了正法修炼之路，到各地开法会，走出来证实法，到台北，到日内瓦练功，讲真相，证实法。2001年又参加 SOS 紧急救援大陆法轮功学员活动，从西雅图步行到旧金山，沿路讲真相，证实法。2002年3月开始，我就拿起了电话，向国内打电话讲真相，这一打就是11年，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放下。2004年就凭《共产党》发表后，我想写得太好了，把共产党的邪恶全部暴露无遗，我要尽快把这些信息传到中国去。于是我白天发传真，晚上打电话，让更多中国人认识中共的邪恶本质，从而唾弃他，脱离他。2005年5月开始劝退党，直到今天已劝退49000余人了。这11年打电话的过程，是我证实法的过程，也是我修炼的过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我记得第一次打电话时，我不敢在家里打，怕邪恶通过电话号码找到我，我就搭 bus 到 bus 中心站上的公用电话上去打。第一个电话就打到北京迫害法轮功办公室，那是录音留言，我就把事先写好的一篇稿子拿出来念。我义正辞严地谴责中共政府对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大法的迫害，对修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要求他们放下屠刀，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第二个电话就打到当时的公安部长办公室，他的女秘书接的电话，我请他转告公安部长停止迫害法轮功，又把刚才的稿件念了一遍，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美国打过来的。念完稿件后，我高兴极了，心想这样震慑邪恶真是太好了。我这一高兴，坐车就坐反了方向，坐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公园，我被告知1个小时后才有车载我往家返，我知道要去掉欢喜心。这第一次打电话证实法的经历，虽然过去11年，但还历历在目。后来我想，不能天天坐车去外面打电话，得在家里打，而且我的电话是通过电话卡公司打过去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为了避开家人，我每天晚上在我房间内的洗手间里打。随着电话打得越来越多，我感到念稿子已经不适应于千变万化的形式和人群了，就改成对话了。开始由害怕，不会说，结结巴巴地说，到去掉怕心，平和地说，有理有据地说，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去掉怕心、争斗心，做到骂不还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但是想到师父的谆谆教导，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见转法轮法解，慢慢的就做到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大陆的女青年听完我讲的法轮大法的真相，又提了很多问题，被我一一解答后，高兴地说：谢谢你，讲得真好。我知道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鼓励我。从2002年3月到2004年底，是对大陆人讲法轮大法真相。2004年底到2005年上半年，是讲九平共产党。2005年下半年直到现在，是劝三退。电话号码都是网上传来的 RTC 电话号码，每天晚上打4个多小时，现在已帮助49000多人三退。其实都是师父在做，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只是有那个愿望，那样去想，那样去做了。2012年下半年，我看了师父的20年讲法后，更感到时间的紧迫。师父说，再往下走下去，大家也看到了，邪恶的力量已经不够用了，旧势力用来考验大法弟子邪恶的环境与在邪恶的压力下救度众生的这个环境，渐渐的就要失去了，因为邪恶已经不够用了嘛。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的多救、快救，赶在这些时间的前面，能救更多的生命。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告诉过我们，人一旦声明退出中共邪党，他就不再被中共邪党那些邪恶的因素和现有宇宙中没被证完法的那些个神管了，他就是属于表过态的生命了，这样的人他就属于未来了，有起正面作用的神管了。而我还有许多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学生还没三退呢，而他们都是与我有缘的人，千万别落下他们。于是我把散落在各个小本子上的、纸片上的电话号码收集起来，其中还有我先生的朋友、学生、我儿子的同学的电话，集中用1-2个月的时间打了一遍，效果很好。我这里举几个例子：一、给我原来学校的几个校长退党；二、给我原学校的政治老师退党；三、给我原来的学生、现在的副教授退党。先讲给几位校长退党的故事。过去我所在的学校在当地比较有名望，是实验学校，现任的校长、退休的校长、调到别地的校长不少。我首先打到一退休的老校长家，我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那时我说，对不起，过去在学校时我和你闹过矛盾，实际上都是我的错，那时我没修法轮大法，老是争争斗斗、好强，伤害过你，现在想起来很惭愧，我要真心向你说声对不起，请原谅。他听了很感动，就说，我也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我说，别讲了，都过去了，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时时事事都要按真善忍去做，再不会做损害别人的事了。我又问了他儿子、孙子的情况，一提到孙子，他乐得合不拢嘴。趁此机会，我讲了三退保平安，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要退出党团队，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我给他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三退了。第二个校长是个50来岁的女人，调到别的单位，今天刚从北京回来。她说，真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她，这么多年没听到我的声音，今天听到了很高兴。我就从年轻时的往事谈起，讲到我现在修炼法轮功，虽然75岁了，但身体健康，没有病。他听了很羡慕。我接着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在北京也有所闻，我就顺势取了个名字给他退了。第三位校长兼书记是个实权派，他也退休了，可还在别的地方拿补差。我首先感谢他，这么多年帮我向银行证明我还健在，让银行把我的退休工资付给我在国内的儿子。原来国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有单位领导证明在国外的员工还健在，才准许国内的亲人带领。我每年年底都会给他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问好，顺便讲讲真相。我说，这么多年，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怎么感谢呢？就是希望你们全家保平安。于是我讲了三退大潮以及在汶川地震时三退了保平安的故事。他相信我说的，我就帮他和站在电话旁的先生一起退了党。再讲一讲我给我的政治老师三退的事。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已经57年了，我当年的政治老师已94岁高龄了。因为某种因缘关系，在毕业后的这么多年里，我们有多次相遇，所以还有电话联系。前几年我给他打电话讲过法轮功真相，也讲过九评共产党，虽然他听得胆战心惊，每次都用我的小名说：“妹妹呀，妹妹呀，你别说了，别说了。”但是下一次给他打电话，他照接不误，照样听，这就是他的善根吧。这次打电话时，我心中直嘀咕：他94岁了，还在吗？还能听电话吗？我发着正念，把电话打过去，电话那边传来了他那苍老而有力的声音：啊，他还健在，他还在等着我的电话呢。我夸他94岁仍然耳不聋，反应灵敏，然后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因为有前几次打电话讲真相的基础，他很快同意三退了。他虽然是老党员，教了一辈子政治，为共产党站台背书一辈子，但他也有切身的痛处。他先生曾在国民党时代入过三青团，并做了一些事，所以一辈子受审查，历次运动都是斗争对象，郁郁不得志，很早就去世了。而他们感情很好，他心中的痛苦是能感受到的。特别是他的大儿子上山下乡去了宜昌地区一个磷矿，由于过度开采，山体滑坡，他儿子全家以及全村的人都被滑下来的山石活埋了，只有一个孙子因放在外婆家而活下来了，这也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听了九评共产党，听了法轮大法真相，他怎么能不退出给他生命带来如此巨大悲痛的共产党呢？我真为他能等到这一天而高兴。我有一个学生在北京读博士，前几年我给他打过电话，讲过大法真相，也讲过九评共产党，但没三退。现在天灭中共在即，我要赶快找到他，帮他三退。我找到了前几年他的手机号，拨过去后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人。我问他认不认识此电话原来的主人，他说不知道，他是从电话公司得到这个号码的。我说那好，我就给你讲讲真相。我就从法轮大法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谈起，现在已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人做好人没有错，只有中国共产党连好人都迫害，连佛法都诽谤，天理不容。在贵州有一块大石头上面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很多科学家去考察，结果发现这6个字是天然的，不是谁刻上去的，说明灭中共是天意，谁也挡不住。你只有顺天意而行，从心里退出中共党团队，表示过去宣誓为他奋斗终生作废，才能保平安。他听了很认同，结果全家，他和妻子，2个上小学的孩子都退了，也记住了法轮大法好。没找到我的学生，我就继续找，找到他以前住过的集体宿舍号码拨过去。接电话的说，他是我的学长，过去读博士时住在这儿，现在他已经当副教授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电话。我记下了他的新电话号码后，他又问，你是从哪里打过来的？是他的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老师，是从美国打过来的。他们听了都很感兴趣，说，啊，老师，美国打过来的，你是教什么的？我知道他们都想找门路出国。我笑着说，我是他的启蒙老师，教小学语文的。啊，教小学语文的，这么多年你还记得他？我说是的，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眼前，其他同学也一样。 我老是记着他们，希望他们一生平安，所以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他们说，你也能告诉我们如何保平安吗？我们也是博士研究生，是他的学弟，六个人住在这里。我就从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讲起，再讲九评共产党，讲爱国不是爱党的道理，再讲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们凝神静听，然后我取了6个名字帮他们退了党。在找我这个学生的过程中，无意中还救了6位博士，我想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学生，帮他做了三退。其他找我的学生朋友做三退的故事还很多，就不一一叙述了。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让我能够在这个世上继续救人。举个例子说，2008年母亲节，我外甥女来了，要带我到中国城吃饭。那时我正在电炉上烧开水，水不多，离壶底只有1寸高。本来打算泡茶给客人喝，外甥女催我走，我就走了。此时电炉的火正开到最高点，我也忘了。在中国城吃完饭回来，已经3个小时过去了。我回家进厨房一看，炉火通红，到炉前一摸，水壶提手竟然不烫，揭开壶盖一看，水一滴也没了，但壶底没烧穿，壶身也没烧红。我提壶接水，竟然不漏。我当时就在师父向前跪下说，师父啊，不是您的慈悲呵护，用法力把壶底与炉火隔开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那壶身一烧红，上面的胶木把就会烧着，炉子下面挂了一条毛巾，如果被火烧着，掉到地上，地下有块小地毯也会着火，然后烧着了地板，整个房子就危险了。而这房子是儿子花了40多万元给我和他爸爸买的，刚搬进来才几个月。特别是我先生回中国去了，临走前一再叮嘱我要注意炉火，他一走就发生大事故。不是师父呵护，房子烧了，我如何向先生和儿子交代啊？我还怎样证实法啊？除此之外，作为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在常人中出现各种毛病都不奇怪。有一段时间，心脏好像出了问题，过一个坡，甚至走平路都会感到喉咙火辣辣的发紧，好像刚刚跑过长跑似的，喘不过气来，心脏难受，像要休克似的。后来发展到在家里一走动也这样。如果我承认他是病，那就真的是病，而且是大病。我彻底否定他。我是一个修炼人，一个有师父呵护的人，一个正在同化真善忍特性的人，一个远离生死的人。尽管我知道我的父亲不到60岁就因心脏病去世，我的一个哥哥也因此病在63岁时死了，还有2个哥哥也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我知道这种家族遗传病对一个修炼人不起作用，我心中没有任何对生死的恐惧，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出去练功，讲真相，晚上打电话，照做不误。1-2个月后，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我又恢复了正常。2010年冬天，我们地区办神运，我是发正念小组的，每天要搭 bus 去一个地方与同修一起发正念，来回路上加上发正念大约需要7个小时，回来后还要学法，晚上还要打电话，一天只能睡3个多小时。有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头晕目眩，我立刻就地坐下立掌发正念，彻底否定邪恶干扰，我能做好我应该做的一切。发完正念起来后，我上外面走了一圈，觉得头脑很清醒，于是我立即去坐 bus 到指定地方与大家一起发正念。那天晚上起来打电话时，觉得情况严重了，头晕耳鸣，想呕吐，腿脚不听使唤。我扶着床走了几步，到床前小地毯上坐下发正念，打电话劝三退是在救人，任何邪恶都不配干扰。于是我拿起电话就打，当我打了20多通电话后， 突然感觉耳朵清朗了，没有嗡嗡的感觉了，头脑也更清醒了。我又继续打电话，直到天亮。就这样，又一个病夜关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去了。师父为我挡住了旧势力的迫害，为我承受的太多了。我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在做三件事的同时，又点化我有许多执着心要去，比如欢喜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这些都是为私为我的私心，是我修炼中要去的心。只有完全去掉这些私心，才能修出无私无我的善心、慈悲心，才能救度更多的世人。之所以我现在打电话劝三退的效果不如以前，很多人不接不听不退，是因为自己的修炼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要想救度更多的众生，只有更多更好的学法，发好正念，去掉执着心，达到那一层次法的要求，才能救度得了那一层次的众生。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我要走好最后的回归路，学好法，发好正念，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继续努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
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注师正法中的难忘历程和教训，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正法的进程突飞猛进，自大法传世已经过去了21年，在这21年里，自己一直处于修上来和掉下去的状态，一直让师尊费心。在修炼的道路上，一点一滴中体会着师尊的慈悲与伟大，内心是无以言表的敬意与感激。谢谢师尊的苦度。作为年轻大法弟子，希望同修以我修炼过程中的不足为前车之鉴，放下人心，勇猛精进。1998年，我和母亲得法，通过修炼，母亲的疾病消失了，也渐渐明白了大法的内涵。为了不落下我，母亲开始教我背红银。那时我刚刚8岁，不明白什么是修炼，由于玩心很重，并没有体会到法的内涵。在一次突如其来的腹部疼痛中，我哭着跪求师父帮助，蓦然间疼痛感消失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惊讶中，我跪在师尊法像前郑重地说，老师，我决定练功了。修炼后，我经历了多次难忘的经历，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到的，你说你要修炼了，他可不干了，你要修炼，你要走了，你长出功来，我都够不着你了，我碰不着你了，他可不干了，他千方百计地阻挠你，不让你修炼，所以采取各种方法干扰你，甚至于真会来杀你。但师尊慈悲的呵护，让我在梦境中度过了劫难。一次睡梦中，突然间出现了两个小鬼，拿着刀追杀要我的命。我一跃从2楼跳下，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奔，眼看就要被那小鬼追上了。就在一拐角处，突然出现一个大佛，披着黄衣，坐在一个法轮上。我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大佛。大佛单手一挥， 两个小鬼瞬间被收入旋转的法轮中，我连忙感激地跪下，大佛将我扶了起来，冲着我笑呵呵的，梦一下子就醒了。在此之后的第二年，也同样的一个梦境中，我被人用斧头在后背砍杀，当即从梦中醒来，后背隐隐有痛感。我知道我欠下的债还清了，内心中感激着师尊的慈悲呵护。1999年，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儿时的自己本性纯净，所以正念很强。为了维护大法，我和母亲两人连夜来到了北京，并住到了一位同修的家里，在那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大法弟子。那晚几十位大法弟子挤在一个屋檐下睡觉，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叔叔阿姨都把自己的食物节约下来分给我。他们对我开玩笑，如果警察把你抓起来抢你的大法书，你怎么做？我严肃道，死也不给他，他们打死我好了。屋子里的人都笑了。那一刻，所有的大法弟子的心中都很坚定，看透了生死，为了维护大法，心中没有畏惧。在公安局的院内关着几百名大法弟子，填表后所有人被排队问话，警察问我什么我都义正辞严地回答。他们开始嘲笑我，装模作样捉弄我。师尊慈悲呵护，我和母亲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被连夜送回了当地派出所进行非法关押。那时感觉空气中沉闷不已，到处都是黑暗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家庭和学校中的全力反对造成我不断的转校。师尊为了鼓励我坚定修炼，在一次打坐中，师尊让我看到了从下世到现在的所有轮回转生。我一边打坐一边流泪，深感师尊的伟大与艰辛。小时候不懂修炼，只知道师父说什么就要做什么。由于当时的我还保持着纯净，所以阵法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落下。从发正念到诉江案，到讲真相发资料，再到师尊的每一次讲法，我都目睹了那神圣庄严与宏大。那时的邪恶很多，犹如波涛一般，敲锣打鼓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当正念很强时，师尊就会加持。每一次见到师尊，心中都有说不出的喜悦。穿越一层又一层，每一层中都有无量的众生，他们注视着，也在翘首企盼。旧势力会从深处开始干他们要的，一层又一层，每一层中，如果大法弟子没有正念，那一层的生命就归了旧势力，从而影响了下一层。有时发正念经常会很久，腿开始隐隐作痛，不时地从定中出来。我开始让五个复元绳作为护法，围成一个圈子，瞬间能量更加强大。邪恶幻化假师父开始干扰我，我不动摇，心想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的兼修大法心不动，并大声说，我是李洪志老师的弟子。法轮在天地间旋转，将邪恶打回原形，急速收入灭尽了。师尊慈悲呵护，每一次学法练功都在身边照看着我，那种祥和与慈悲让我每每想到就会泪流满面。为了救度众生，我和母亲夜间出去发真相资料，母亲在电线杆上贴真相贴纸，我就在一边发正念，有时就会看到警车路过。师尊慈悲呵护，我和母亲平安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散发真相资料。有几次我和母亲分路而行，天黑路窄，耳边不时地伴有很微妙的声音，我害怕极了，不敢前行。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念正法口诀，提醒自己要做下去。每当这时，都会感受到师尊在背后照看着自己。有一次在检察院门口持续地发正念，天气突然阴沉，下起雨来，我正念求师尊加持，并开始与另外空间生命进行沟通，瞬间雨停了，一直等到我和母亲安全到家，雨才重新下起来。在沐浴着师尊的慈悲中，每一次奇迹的出现都让我更加坚信大法。不过渐渐地，在大陆的学校中受到污染，不知从何时开始，心中脱离了大法。虽然年龄还不是很大， 但是已经学会了虚荣、攀比、嫉妒、面子、拉关系、追求名利情等等这些东西。母亲叫我和他一起学法，心里开始排斥，甚至和他争吵。黑灰色的物质开始一层又一层地包裹了我，不再能看到我的真体，实际上就是从一名大法弟子堕落到了常人。由于长时间不练功，腿也不能双盘，经常被邪恶干扰而出现病业现象，执着在常人心的驱使下越来越强。终于有一天，师尊严肃地对我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刘洋了。但是我没有醒悟，还是执着于常人的一切。那时的天也是灰暗的，甚至做什么事情都不顺着自己的意愿，因为自己脱离了大法，走入了旧势力安排的道路中。内心深处不断警示着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却总有一股力量牵引着我远离大法。又一次来到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心中却有了极度的恐惧。回想起了反迫害开始那一年，只感到自己惭愧无言。我心中仍没有正念，神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却不敢做一个正实大法的修炼者。师尊慈悲，没有放弃我。那一次母亲说得到了一张光碟，是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当师父的身影再一次出现在眼前时，我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师尊在怎样的承受着这一切，我感到了自己的不争气，因为有我这样的弟子，师尊才会一拖再拖。我幡然醒悟了，由于自己的差错，被安排到身边等待救度的生命就此失去机会。我决定要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接下来的一次政治课上，老师突然当众污蔑大法，一开始我的怕心又在作祟，我犹豫不决，怕被学校开除，怕被家里人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要为大法辩解，咬牙站了起来，大声地告诉老师他说错了。教室里顿时很安静，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我的举动。这时我的心里也一下子平静了，我感到了师尊的加持。于是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说完后，没有意想到所有人居然向我鼓起了掌。我知道这是师尊慈悲的典物，这些生命听到了期盼已久的真相，我也决定要回到修炼的道路上。但是学校还是把我劝退了，后来母亲决定把我送出国，不希望我在国内继续被污染而堕落。来到海外，当我在迈进真善忍画展门口的那一刻，当我看到师尊无比宏大的画像的那一刻，我已经泣不成声，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一样，那种心情无以言表。现在与曾经不同，我在修炼中的认识更加清晰了。在海外，没有了中共邪党的束缚，所以在学校的每一次演讲中，我都讲述着大法的美好和神韵晚会。一位已经明白了真相的老师非常支持我，竟然带头为学生讲起了中共的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了愿望，师尊才会慈悲地加持我。在加入新唐人项目后，显示心开始加强，几乎不易察觉。节目做得好和不好都会产生人心，实际上就是没有认清注师正法的意义。师父在《什么叫注师正法》中说，作为学员要注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注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我忽然发现自己和曾经的我不同，曾经的我没有那么多人的后天观念和执着心，从而很单纯地听师父的话，而现在听师父话这么简单的修炼却做不到，其中包含了多少常人心，以致被邪恶干扰，造成一时糊涂，过不去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物理学研究物质成分，从分子、原子、电子、质子、夸克，一直到中微子，再往下有多大？到了那一步显微镜已经看不见了， 再往下极小的微粒是什么？不知道了。常人是看不到一层法理的，迷在自己的这一层次之中。如此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那么偶然的，眼睛一过一看中都是这一层法理在人中的体现。当我在正念松懈的时候，人这一层的物质自然就会跑到自己身上来，因为符合了这一层的物质状态。而我认为的那些涌上来的欲望和很多常人的思想来源，都是错以为自己想出来的，从而没有坚决否定这一切。每当悟到些法理之后，眼中总会有些泪水，因为自己的怕吃苦的心，在摒弃很多执着心的过程中，总是要迫使自己做到修炼中的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尊知道我的努力，把一切物质悄然拿下去了。当我发觉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沐浴着师尊的慈悲。我深深地为自己平时做得差而感到羞愧。师尊通过梦境不断点悟我应该多救人，抓紧时间。一次，整个世界的地面垂直了起来，这时海浪几百米高，向这边奔涌而来。大水掠过之处，人们都被淹没，高楼房屋被冲垮。大水来到我面前，把我孤立了起来，不断有人伸出手臂让我救他。整个世界充满歇斯底里的哭叫声，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我惊呆了，面对着无数被淘汰的人们，身体无法动弹，我大声哀呼，心如刀绞。我哭醒了，这边的自己也泪如雨下。今年在一个特殊的梦境中，世界已经清理完毕，师尊带着大法弟子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空间中，弟子们围着师尊团团而坐，师尊讲了一段法，继而走到每一个大法弟子面前，轻轻地在额头上一点，顿时身体没有了束缚，非常美好。这时的思想也和宇宙沟通上了，智慧无限。大法弟子都归位了，这时梦醒了，身体还在不由地颤动。这是唯一一次大劫难之后的梦境，时间真的不多了。如果做不好，真的没有颜面面对师尊，也没有颜面面对错失机缘的生命。希望各位大法小弟子、年轻大法弟子能够以我的不足作为修炼中的参考，引以为鉴。真正做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希望还在常人中徘徊的大法弟子尽早醒悟，不要辜负师尊的苦度，也不要辜负宇宙的重托。希望我们在真修的道路中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做好三件事，不要在最后的审判中后悔晚矣。我们修炼的路很窄，在放下执着的苦难中，在救度众生的艰辛中，一切事情都是要靠我们的一颗心，一个正念，一个坚定的注视正法的信念，一个兼修大法不动摇的决心。师父在《弘银法轮大法》中说，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以上为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